好嘞，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最伟大的真实，在基督里最伟大的真实。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我们拥有的权柄。一旦你明白呢，神的生命就会从你与他的这个联合关系而流露出去的。信徒所能得着的最重大的发现，没有什么真理比这个真理啊更重要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这个真理，没有什么其他真理比这个重要。 Amen。 一旦信徒基督徒他们知道耶稣为他们而死，并且他们深深明白神呢借着耶稣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了你，赐给了我们。有一个姐妹，以前他们过去的那些错的教导了，然后他就问神为什么，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了。很多时候都是由那些错的教导导致的，尤其有一些人哦，有一些孩子生长在一些家庭背景，然后再加上错误的教导。虽然你看有一些人呢，他们很渴慕，一直在追求，可是很不幸的，他们听的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义。哪怕他们参加很多的聚会啊，由于错误的教义啊，当人们呢在生命中经历到危机啊，就帮不到你了。这些错误的教义，所以提醒年轻人啊，他们大学毕业，他们在社会上班，他们越爬越高，觉得一帆风顺。可是如果他们不扎根在这些真理，有时候他们遇到人生的危机，有时候不是成人被影响，是仇敌来攻击他们的孩子。有一些人呢，他们读大学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从小他们不知道有神。你们不一样，你们知道有神，你们也有神的。不要以为说你们读完大学然后去外面找工作然后赚大钱就不管属灵的事情，直到如果有事情发生。我知道有一些父母，我看过，以前看过一些父母，因为他们自己的孩子有紧急的需要，同时他们没有被正确的教导，在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束手无策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所以对一个信徒来讲，没有什么真理比这个更重要，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 Amen。 很多信徒虽然他们知道哦，耶稣为我死，可是他们不知道当他们重生的时候，当他们接受主的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救恩不只是说哦，我们死了上天堂我们领受永生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我们接受了主以后，我们被放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与神有一个完全新的关系与主有这个联合的关系。我们有一个位置，我们的身份，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有些人他们很着急，他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关于他们的家庭可能是他们的孩子，可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该怎样解决他们的问题虽然他们可能是很有能力的，就是在社会很有能力的有可能是他们的孩子是考全 A 的，可是真的面临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所以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也可以为他们的孩子祷告，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也是因为有人呢把他邀请过来的。感谢主。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真的是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得的我们也得了，我们与他同得的。今天我们站在父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表现。为什么我们今天站立在父的面前？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而这个是改变一切的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我用权柄，在基督里的这个权柄来为着他们的事情来祷告，为着他们的情况来祷告。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这个是上半段，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分享到一切他的所有，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在他里面，他也在你里面，那么没有什么祖宗的咒诅的，对不对？也没有什么黑暗的权势，撒旦的黑暗的权势可以胜过你，可以胜过你的家庭。但是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信徒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拥有什么，所以他们允许，因为无知嘛，出于无知，他们允许魔鬼来压制他们的孩子咯。阿们。所以我们打从重生了在基督里啊，神怎么看我们的？天父是怎么看我们的？是看到我们是与他的儿子联合的，不是分开来看的啊。他是在基督里看我们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字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因为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啊，名字就是他的本人嘛，耶稣的名字就是耶稣本人嘛，就是因为耶稣的名字，他应允我们的祷告了。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寻求他，寻求他的帮助，有一个母亲这样说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啊，神他是不会失败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扛过度过一切的难关。孩子的事情都要走出来的，他们都要走出来的。我说这个就是神临到你的话语了，这个就是我有的把握了。为什么我有这份把握？因为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是谁，我知道我在基督里拥有什么。而当我用全民去祷告的时候，而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就对他说，神是不可能失败的，不可能失败的，因为他必须要帮助你的孩子走出他们的问题的，不能失败。最后一个晚上，好像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异象中看到他的女儿笑了啊，然后临到他的话语就是神不能失败，神不会失败，不能失败，他一定帮助你的孩子。阿们。那么当然了，你要明白了，你在基督里有权柄了，所以你有权柄，你必须要用权柄嘛。所以记得了，神呢，他是在基督里看你的啊，是神把我们放在安置在基督里的。阿们。这个就是神的工作，是他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他的作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呢。所以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耶稣成的得了，我们与他同得，他的圣灵就是我们的圣灵。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Amen。 我们是在基督里站在父的面前的。再来我们看，从亚当到基督，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二十二节，这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那如果你不把灵魂体分开来，你就不会明白这节经文的。那么人的三重性哪一部分是在亚当里面呢？那我们的肉体啊，我们的身体是从我们地上父母来的，不是我们的灵与魂啊。我们的灵与魂是从万灵之父来的，而我是一个灵人，我拥有一个魂住在身体里，我的身体在亚当里，身体的那个部分在亚当里，亚当早就死了很多年了。所以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这些经文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承载着亚当的罪性与身份。所以一个人当他犯罪以后，当一个人只有当他犯罪以后，他在灵里与神隔绝，属灵上与神隔绝，永远与神隔绝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与魂，人的灵与魂呢，都是来自于万灵之父，一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在母腹中的婴孩，他的灵与魂都是来自于天父的。阿们。可是当他活到某一天，他犯罪，他的灵就与神隔绝了。犯罪以后呢，这个灵人就有罪性了。但是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得以在基督里，我们的灵就重生了，我们被造为公义的，我们被造为义，我们也被造为圣洁的，我们像神呢是活着的，我们不再与天父隔绝了，我们的魂呢需要通过他的话语啊，领受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魂呢。所以我们的祖宗啊，我们的父母啊，你可以追溯到那个身体啊是从亚当来的。阿们啊，这个是没有改变的，从伊甸园一直到今天。阿们。每一个孩子啊，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再显现的时候仍然如此。所以 我们的身体在亚当里，这个经文指的是身体在亚当里，就是说身体是有罪性的，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性的，所以就是预定要死的。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呢，我们的身体现在每一个我们身体是必死的啊，相对来讲我们在基督里呢，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与他合一的，我们有同样的身份。意思就是说基督是义，我们也被造为义，也被造为圣洁啊，以后啊，我们也会去到他那里的。现在虽然属灵上来讲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对不对？对不对？坐在父的右边，但是我们的灵啊，仍然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仍然在地上。所以身体论身体的那个层面，我们在亚当里，但是啊，我们现在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的灵是公义的，是圣洁的。Amen。 所以一个与神隔绝的人永远的命定是什么呢？就是在地狱了。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出于亚当，在亚当里意味着与他有同样的身份和结局，就是那个堕落的性情与死亡。我们的身体具有罪性，与亚当有相同的身份，并且也是注定要死亡。可是我们的灵和魂也具有亚当的罪性，亚当已经死了，也就是与神隔绝。这个是如果一个人犯罪以后了啊，他的灵也与神隔绝。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现在讲到魂的方面了，人需要用神的话来更新他的思想啊，阿们。所以亚当是堕落主类的元首，但是耶稣基督是新造主类的元首。Amen。 所以当我们重生之后，我们的灵啊具有耶稣基督的身份，拥有基督的义与圣洁。我们的灵是向神活的，不在于神隔绝的，并且注定要与父永远同活的。Amen。 我们的魂呢，因为领受所栽种的道而正在得救，神的道能够救我们的魂，那么最终将与我们的灵一同与父永远活着。感谢主。所以在亚当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与他有一样的结局。这个是讲关于身体的。当我们还没有重生之前，我们的灵与魂是跟亚当一样的，但是当我们重生过后，我们的灵与魂就跟亚当不一样了，乃是与基督一样了。尤其当我们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与亚当有同样的身份和结局，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重生。但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领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一个新的身体。所以下来我们看，你旧有的身份已经过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如果你不更新你的思想，你所想的，你的思想都是旧的，虽然你的灵是新的，尽管你的灵是重生的，但是如果你不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还是旧的啊。你的身体，至于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因为你的灵在你的身体里面，而圣灵也在你的灵里面。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的思想也变成新的了啊！我们就是与神的话对齐呀，我们的思想也被更新了。所以你的旧有的身份已经过去了，你不是被你的过去来定义你的，你不要被你的过去来定义你了，因为那个旧人呢，旧有的已经与基督同钉了。今天同样的，你也不是被你的失败，你曾经失败过，这些不能够定位你、定义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重生以后，你是光明之子，你有神的爱在你里面，你有所有的灵人的果子在你里面，丰丰富富的在你的里面，你仍然是神的孩子，你仍然是与基督一同坐在父的右边，你仍然拥有在耶稣名下的这个权柄，而你可以用这个权柄对着黑暗的权势，命令他们，斥责他们。 阿们，对不对？你比如说你生孩子，你生完孩子，你也是要为他们守望，在祷告中守望、观望啊、属灵方面，你为他们祷告，不要把你遇到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当作理所应当。尤其是一个人，当他很聪明，虽然他很聪明啊，可是他很容易被压制。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哦，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都是考全 A 的，其实啊、那个幼子比那个老大更聪明啊，是名校的，这里的名校。可是他有抑郁了，精神有问题啊，然后他上厕所老半天都不愿意出来，因为就是抑郁不肯上学。这个是以前我们认识的一个人啊，可是后来他 OK 了，很好了，现在 他也做医生了。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啊，作为父母啊，我们要明白在基督里的身份，我们不允许啊我们的孩子在这些光景中嘛，要用权柄让他们脱离这些嘛。所以我们重生以后要我们认识天父所爱的，他们被悦纳的。你看到这些孩子，他们都是基督徒，当他们被攻击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哎呀，我仍然是不是被父所爱。所以作为父母啊，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也要告诉他们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告诉他们说，无论你遇到什么失败艰难啊，你呢只有被一个人定位，你就是基督。你在基督里，我们是蒙天父所爱的，我们在基督里是被悦纳的，是被爱的啊，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光明之子。有一些父母，他们因为他们的孩子遇到这些问题啊，他们就找心理医生来帮助。可是有一些孩子甚至不愿意接受这些心理医生的帮助啊，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想，我还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我还是不是神所爱的？所以孩子们有时候他们会经历面临这些问题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人生中总会遇见问题，但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会带着这种眼光这种对我们自己身份的那种确据去直面呢我们有可能所遇见的问题了。阿们。有一些人呢，你不要把自己看作为一个很破碎的一个失败的人，很有罪疚，很软弱。可是这些都不是圣经怎样说我们的我们的过去以前的感觉、情绪、失败、家庭历史背景、你的情绪，甚至你很有钱或者你很聪明，你不是被这些定义的。我知道一些人他们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其实很聪明有时候反被聪明误了。有时候呀呀，有些真的很聪明很聪明可是当他们遇到问题呢，不知道怎样应付，不知道怎样面对，反而想要逃的。对，有些人他们读名校大学数一数二的你看到重点是就是神带领我们接受这些真理，他教导我们我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我是第一个去美国瑞玛，甘金星是我的师父，我并没有步入到很多那些错误的教义的误区Amen。所以这些人当我去到中国，他们不是因为我了，是因为这些真理帮助到他们了，感谢主，因为所分享的这些真理就是真理嘛，感谢主啊。那所以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被钉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这里指的是旧的灵人呢，不是你的魂呢，是旧的灵人呢。所以魂呢，魂需要被更新，哪怕你重生，虽然你的旧的灵人已经死了过去了，但是你的魂仍然是旧的，所以呢，需要被神的话语更新，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原因了。 阿们，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并没有上十字架，是基督上了十字架。但是在神看来，我们与基督一同被钉了啊！今天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了。阿们，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也可以胜过一切的压制。所以呢，培养的权势对我们没有权柄了，不能够辖制我们了，不再有合法的权柄了，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了。与基督同钉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当耶稣死了、钉了，然后埋了，然后下阴间了啊，我们呢，在神看来，我们也与他一同同钉了、同埋了，只是区别是我们不需要下阴间，是他下了阴间。感谢主。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你的灵是不是全新的？是的，是的，是全新的。阿们呀，旧的生命已经不再是你的源头了，你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源头啊，你的旧有的生命已经过去了，旧人已经过了，死了，耶稣已经释放了我们了，已经叫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已经不再被捆绑了。所以你明白你与基督的这个联合的关系，你要在基督里看自己，他死你跟他一同死。阿们，他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死的，他是为我们的。你看到，如果你不更新你的思想，你仍然会有可能走以前的那种思路，哦，还是持有这些旧有的思想。啊，我们不只是与基督同钉啊，我们还与他一同复活。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怎么说？所以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求上面的事，他要使用你去帮助某人，你寻求上面的事，所有一切你所需的都会加给你的，你会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你不会有任何的忧虑啊！我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很乱的，你可能会感觉到呀，现在发生世界大事啊，你会感觉到啊。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度过、扛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没有回来嘛。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来搞乱整个世界，但是啊，一定会走出来的。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死了，与他一同复活了啊！我们与他同死同埋啊，同活。你看呢、啊？无论你被什么捆绑，捆绑就是捆绑了哈。比如说可乐，有些人被可乐捆绑啊、哦，我不能够不喝。谁说你不能够不喝？你对这个用权柄没有什么可辖制你的啊，没有什么可乐，没有什么饮料可以捆绑你的。啊，我知道一个人呢，他住在美国，他早餐、中餐、午餐、晚餐每一餐都要喝可乐，喝到整个人都胖胖的，啊，而且你知道他们用的那种糖，他们不喝水的，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要喝一罐可乐，再开车啊也要喝，午餐、晚餐都是可乐。是一种捆绑来的。我在抖音看到一个视频啊，有一些女士早上啊起来哦，把酒当作是早餐，酒鬼啊，啊，早上起来就是喝酒，酒就是他们的早餐，就是上班之前喝酒当早餐。我就说天哪呀，那些真的酒精很强的那种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不需要被什么东西来捆绑的。如果你认为你不能，你一定要做，一定要这个那个，你对自己说不不，这些不能辖制我，可乐不能左右我，没有什么可以左右我的。我说停就是停，我说 stop 停就是停了。所以呢，那个旧有的你啊没了，已经与基督同钉了，不能被什么捆绑你的。阿们，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我们获得新生命，我们有一个新身份，一个新的位置，在神面前，他的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向神是活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试图想要在属灵上活过来，不，我们早就已经活过来了。属灵上来讲，我们是向神活着的。那所以呢，这个故事不是止于在十字架啊，我们与基督同钉，现在我们 已经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复活不仅仅只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个历史故事，对我们来讲更是如此啊！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被什么东西来捆绑，不被烟啊，不被酒来捆绑的，不被赌博或者说属魔鬼的那些活动，没有什么可以捆绑我们的。感谢主。还有啊，我们不需要暴饮暴食，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感谢主。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哦、所以基督现在在哪里？他在父的右边呢，我们与他一同坐在父的右边呢。这个是一个有权柄的位置来的，也是一个蛮有安息的，很安息的一个位置、啊、我们不需要去挣扎的，不需要努力的，因为这个工作，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是基督为我们做完了。所以当孩子们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啊、在家里，他们觉得在危机中，任何一个阶段你认为自己在危机中，可是在你灵里就是有这种安息，你就是知道你怎样去处理问题的。以前当我刚刚去神学院的时候，我去到那边、啊、不久后、啊、我的妹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妹夫得了癌症。如果我们蛮有信心，魔鬼不能碰我们，所以碰我们的家人，我就告诉我的妹妹说，你跟她说她还有多30年呢。你知道这个信心从哪里而来的？你以为说我已经在属灵上被榨干了枯竭了才去读神学院吗？不是的。所以我跟一个牧师朋友说，你们呢把那些属灵上枯竭的这些牧师差派他们去什么什么讲座了特会了，我是燃烧着的，我是很火的才去读神学院的。去到那边，抵达那边不久后，我妹说我的妹夫被诊断有癌症，医生给他多3年，只有3年的寿命。我说你跟他说他还有30年、啊、可是呢这个妹夫、啊、他不承认神就是源头，最后结果他只活多9年而已。因为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他们有4个孩子，家里有4个孩子，可是我用我的权柄，我说你会活，我是从甘金信身上学的，他也说但是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啊、可是尽管医生说他只能够活3年了、啊、可是他还是活了9年了。所以与基督同坐是一个有安息，很安息的一个位置，是一个有权柄的位置，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表现，你不可以加上耶稣的完工，你不可以在他的完工上加上你自己的功的，也不能减除，因为他做完。Amen, 所以我们与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你有权柄你要用，比如说你有一个武器你不用，如果魔鬼来攻击压制你的孩子，你不用你的权柄吗？当我从神学院回来，我的妻子就住进了医院了。在那之前在家躺了3个礼拜，发高烧，在医院住了7天，我祷到干了，我宣告到干了，甘天信所教我应用他所教的了，宣告了，宣告了，祷告了，该祷的祷了，该宣的宣了。1年之前林老师已经感应到死亡的灵啊，挨近我的妻子。1年前我从那里学那甘建信啊，他结婚不久、啊、他知道他的妻子会很早就死，来到好像30多岁，医生说无论你开不开刀，开刀也会死，不开刀也会死啊。这个是甘建信的经历，当时只是30来岁。你知道甘建信向神哭啊哭啊没有，他用权柄啊，他用权柄，他说你要把他还给回我，我不要再训练另外一个人了，因为我把他训练得这么好，我不要又重新训练另外一个人了。因为医生说动不动手术都会死嘛，没有其他的选项，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样？你要知道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现在我教导给你们的，你要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拥有 的是怎样的权柄。我们与基督同坐，我们用权柄，你不越来越熟悉这个，不要等到你遇到人生危机的时候才来学习这个。因为当我们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应用的时候，阿们，尤其啊，神啊，把你们放在这个教会，给你们这个机会来领受这个真理。你不学习，可能付代价的不是你，而是你的孩子。所以你以为，我自己也经历过的，我的妻子当年啊，很多年前，死亡的灵在他身上，三个礼拜躺在家，七天躺在医院，我祷，我宣告，都干了。我说主啊，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可是有一个礼拜天我去教会，你以为你敬拜的时候神对你说话，我在坐公交的时候、晚上的那个聚会结束后，我在公交车上，我看到一个异象，从天降下一条很厚的绳子、他对我说，你是走投无路了对不对？那条绳子、从上面下来了，也不是很长的，所以我知道走投无路。然后你以为我会哭哭哭，没有啊，我用权柄啊，因为之前用权柄，之前宣告了祷告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只有一节经文临到我，临到我，我再用权柄。然后礼拜天礼拜天啊，我看到那个医生，然后隔天礼拜一医生说动手术，我说好，动了，动就动了。然后进手术室，医生把它开了，开了，你以为他把它缝起来才出来问我？没有，开了以后他跑来问我做一个决定吧，因为他已经被麻醉了嘛，在手术台已经被开。我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我会怎么做？你呢？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做决定？hey, 他已经躺在那个手术台了，已经开，他已经被麻醉，医生跑出来问我做一个决定，然后我就听灵呢，神好像保持沉默，好像沉默，我就说 OK 啊，就照着医生的建议咯。然后他就回到手术室，完成那次的手术。当时你没有时间祷告了，医生跑出来问你，你不能对医生说，医生呢、你给我一点时间去祷告。干净性弟兄，他的妻子开不开刀也会死啊，医生说怎么办呢、所以你以为我只是教理论呢、你问林老师他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咯？我当时我还没有去神学院，我从美国回来，以前去那边公干，我不要留在那边，所以我就回来了。然后他在医院，我就带一些经文给他。以前呢他很没有笑容的，就是苦瓜脸的，我就去到医院给他一大堆经文呢，然后他就复原了。当时21岁，今天他的肾脏都是好的，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有权柄，你有权柄，然后你与基督同坐，阿们，你是坐在父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啊，所以你要掌权，阿们。然后呢，在自然界就看了听了医生有什么建议了，然后首先你要对黑暗权势用权柄了，然后再听听医生怎么说什么建议啊，然后你往里看，听灵的神的带领了啊，这个是另外一门课了，若被圣灵带领了。我的外婆她还没有死之前呢，我已经知道了，神说，神预备我说，你就要做一点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我首先我用权柄，我说我不要让他下地狱，我 hold 住他。可是我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也不会把他留在半天掉了，留在这里了。 八十多岁，我不要把他留在这里，我也不要放手让他下地狱。所以我说，你的父母九十多岁了，不要 hold 住他们，你 hold 住他们，他们不能离开。尤其如果他们已经信主了，就放手让他们回天堂吧，不然让他们受苦吗？神跟我说，你的外婆要离世了。首先，我是长子之孙呢，他养大我，头几年我跟他住，他现在神说他要离世了，他说你就要做一点事。首先我对死亡的灵用权柄，我说魔鬼你从他的身上拿开你的手，我不会放手让他下地狱的。天父啊，我会放手把他释放给你，我会让他去到你那里。第二天晚上，我的家人两个他们有一个梦，做了一个梦，在梦中跟我的父亲讲话，也看到我外婆在哪里。所以我外婆最后是得救的。所以有什么好祷？如果死亡的灵临到，你不用权柄，还有什么好祷啊？一年过后，关于回到我的妻子的故事，一年过后，林老师才说，他说这个事情的一年前，他已经感应到这个死亡的灵啊。我也跟你分享过，林老师他很多年前七孔流血，我只在武侠片中看到这种情况。突然间他给我打电话，有一个晚上他说七孔流血，在那个时候你认为我会祷告吗？我说不，马上打给救护车过来，把你再去医院，带三个物品，你的手机，你的身份证。后来我就问他，神对你说了什么？他就说神对我说了一句话，所以不需要再祷了，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已经说话了。当你遇到那个事情，真正遇见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就立足于神的话语就好了，你对你自己的那个情况用权柄了。阿们。我总是会问人们呢，在遇到这个事情之前，事情发生之前，天父对你说了什么？因为我知道天父总是会预备我们，总是会跟我们说，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嘛。所以当你在危机中，你要怎么做啊？不要慌，不要恐慌。你虽然很可能会恐慌，陷入恐慌，但是你要很酷的，你要问自己，神过去对我说了什么。所以你看呢，最重要不要恐慌，因为一旦你陷入到这种状态，你很难聆听神呢。也就是说，你要对自己所在的这个处境用权柄。阿们。下来我们看他的名字啊，他名的权柄，天上所有的权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了。现在我们拥有耶稣的名字，我们也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也应该去用，也必须去用他的得胜。这名代表着已经完成得胜，胜过什么？胜过罪啊，胜过死亡一切黑暗的权势，魔鬼的咒诅啊，已经胜过这些。而且我们是他的代表的，当每次我们奉耶稣的名字向父祷告，我们是基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去祷的。感谢主。所以我可以这么的把握，有时候跟人家说，你的天父是不会失败的。每当我们来到我们的父的面前，他总是会帮助我们走出我们的处境啊。这个就是通过神的话来明白我们的天父，明白他的属性，明白你在基督里拥有的权柄。哈利路亚。明白你自己的身份。而当你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是他的代表。刚才跟你讲的那个导游，神可以把这个导游带到这个姐妹的面前，让他可以去帮助。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有权利用他的名字，耶稣的名字啊，你不要把它当作好像什么迷信啊，一个宗教性的一个用语啊。每次你祷完，你就说奉耶稣的名字，你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一种宗教性的用语。不，他把他的名字给你，就是他把权柄给你了。我们是很有信心的，有把握的，就是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字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结果。你不要带着半信半疑的那种态度，你最好不要去祷。如果你半信半疑，那当然了，如果你遇到一些情况，你要看，首先你要用权柄。我们的把握就是在 耶稣的名字之下，我们的把握就是在他的名字下命令魔鬼从那个人拿开他的手。所以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阿们，我们是他的代表，我们对黑暗的权势，对撒旦的权势用权柄。你知道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的混乱？因为神他不能够处理世界的事情，在这个地上的事情，因为如果地上的人愿意把他们的意愿降服于魔鬼，神也不能做什么的。所以耶稣说有征战，有地震啊，当所有的征战停了啊，他会来了。所以在基督里定罪的终结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住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所以当你陷入到控告，陷入到定罪啊，你用权柄也是没有效果，你没有把握，因为你没有把握用这个权柄啊。所以呢，定罪不是这么的简单的，会真的使到你的祷告无效，使到你的宣告无效，使到甚至你的使用权柄也没有果效。为什么呢？因为定罪，所以定罪感呀。所以屏幕是教导说，定罪会真的扼杀的。在基督里没有定罪，没有定罪就是没有定罪，因为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的洗净我们，不要藐视他的宝血。如果你犯罪了，你做错了，你知道耶稣的宝血不断的洗净我们，不要去轻看啊，轻视藐视他的宝血了。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是没有定罪的，阿们。因为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的释放我们，你还记得吗？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坦然无惧也不是带着罪疚感来到天父的宝座，不是带着没有把握的那种心态，不是的。因为首先他是怜悯的神呢，他是充满怜悯，我们来到他的神的宝座前，我们就会得到帮助，得到怜悯了。难道神会辜负你吗？难道神会使你失望吗？难道他不会帮助你吗？所以他不会，他总不会不帮助你的。所以我们来到他的圣宝座前，他肯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你是敞开的，他可以安排别人，他早就已经安排别人来帮助你了。我们来到圣宝座前总是会得到连续无条件，他会帮助我们，句号。他是无条件帮助我们，他只会帮助你这个方面那个方面吗？不不不，我们总是会得到他的恩典，帮助的恩典呢？句号。你的天父会不会不帮你？当他帮你，难道不会成功吗？当他帮你会失败吗？当他帮你会失败还是会成功？肯定会成功了啊！当然你要跟随他的带领了，因为他会引导你。所以这个就是他帮助我们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说：“哦，我不愿意动手术，神不能帮他。”神难道他会失败吗？当他帮助你的孩子的时候，难道不会成功吗？难道他们不会走出他们的问题困境吗？没有其他办法。这些年轻人，当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一定会踏入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命定啊。没有，但是如果可是万一啊，他不会逼我们，不会强迫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走你自己的路啊，还是说你要选择神的道路，你自己决定。所以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生命，我们可以带着无罪疚感，无定罪，站在父的面前，我们可以直面生活中任何的挑战。所以很多人，很多信徒，他们之所以挣扎，是因为他们一直摆脱不了那种定罪感、自我控告、焦虑、焦急。所以我帮助那个女孩，我说两个选择，你现在面临两个选择，对不对呀？她不知道要怎样形成，我就问她了，两者之间哪一个选择比较好？你看呢，很多时候人们因为不知道那个答案，所以感觉到焦虑。有些父母呢，因为他们的孩子所遇到的事情啊，连父母也会焦虑起来了。 所以我常常说嘛，如果我不能够找到那个问题的所在，那个把手啊，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我不能够帮助你。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很多问题，感谢主。所以这个就是你怎样处理忧虑焦虑的方法，不然的话，因为你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如果连你问题出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怎样去解决，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会感觉到焦虑焦急又慌了，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情。感谢主。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就告诉那个女孩，我说你认为怎样，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有时要做决定，会遇到事情各种各样的啦，所以就会有忧虑焦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怎样去面对还有处理了。现在我们看了基督在你里面的属灵实际，阿们，他的智慧在你里面，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他的灵也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联合中活出我们的生命，不要挣扎，已经是你的了，在基督里，不是想要得着，因为我们要安息在这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我们被放在了基督里啊！我们越知道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当我们用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更大有把握啊，更有把握去用这个权柄，我们更有把握我们的天父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字去祷告的时候，阿们。所以呢，基督徒的生活永远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更加不是一直想要得到天父的恩宠，他的接受接纳，不是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接纳，已经被爱了，所以要学习怎样从这个与主的连关系中活出我们在基督里的生活了。感谢主，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最伟大的属灵实际，你生命中最伟大最重要的真实，并不是你的环境，你的情绪，你的失败，甚至你的软弱，你的未来，而是这个事实，这个真相，就是你在基督里，这个是改变一切的关键。阿们，帮助你怎样以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的身份去处理事情。当你感觉很慌很急啊，你就要把你的思想从那个事情抽离出来了啊，然后你就聚焦于神啊，然后安息在他里面。阿们，感谢主。所以一个信徒，我们要宣告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的里面，我与基督同钉啊，我也是与他同复活，并且坐在父的右边，我是从这个与基督联合的这个生命活出我的新生命的。感谢主，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或者挣扎的。感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